黄子佼寻求的原谅是否存在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黄凯翔。黄子佼于6月19日被爆出过去增强吻一名女子，并且要求该名女子拍摄裸露照片，事件一出立刻引发各方舆论，当然该道歉就道歉，该接受法律制裁就接受法律制裁。但是黄子佼在直播中有一段话提到，我一直在思考，这世上有没有原谅放下，有没有明明知道，但你就算了这件事。这段话令笔者反思，究竟原谅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？即使存在又是否有意义？当我们在思考原谅时，总是会想到生活中的零零总总碎事，举凡我们会因为不小心令某个同学大发雷霆，或者在工作上耽误到其他同事的进度而选择向他们道歉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造成对方困扰而寻求谅解。这种小事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原谅，毕竟所造成的困扰程度低，很快就会遗忘掉。程度较轻的事情我们很容易选择原谅，所以并不是这篇文章想探讨的问题。笔者想探讨的是，对于受害者产生重大伤害事件的原谅是否存在，是否有意义。法律是理性且有限制的，但是伤害对于受害者却是感性且无法预测期限的。常常我们会听说，如果道歉有用，那还要法律干吗？这句话显然是在表达，当受害者面临如此重大的伤害时，仅仅以口头上的道歉是无法弥平受害者的伤口的。接下来当然就是希望加害者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受到法治国家应有的处罚。然而当这些加害者受到法律的制裁时，受害者是否就能够释怀呢？法律是以理性客观的方式来看待事件，借以衡量惩罚的标准，这充其量只是让受害者得到些许精神上的抚慰，认为至少加害者有受到一定的惩治。但是这些惩治对于加害者是有期间限制的，像是罚金的多寡与刑期的年限，当然死刑除外，但很多的伤害似乎对于受害者而言更多的是无法预测的。也因为这种对于人生无法预测的伤害，我们很难轻易释怀受害者的伤口。笔者认为，对于原谅这件事，受害者首先要做的是原谅自己。如果要说伤口真正愈合的那一天，或许就是我们能够原谅自己放下过去的那天。我们常听到原谅别人就是在原谅自己。笔者认为，这句话并不是要你一定得要原谅伤害你的人才能让自己好过，而是不要因为他人对我的伤害而持续的伤害自己。我们要试着原谅自己。对于加害者来说，原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弥补。对于加害者能够做的事情，除了接受法律的制裁外，还有更多的歉意能够去实践。但是笔者认为，加害者不应该寻求原谅，因为这是带目的性的寻求。加害者能够做的顶多是尽量的弥补过去对受害者的伤害，至于是否选择原谅的权利在受害者。加害者之所以会寻求原谅，是因为自己的心里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。持平而言，这比那些毫不在乎的人好多了，但是却也不应该因为自身感受到压力而非得要寻求受害者的原谅。对于加害者而言，弥补的过程就是一种对过去伤害的实践了。至于原谅与否，只是一种弥补后的结果，加害者要注重的是弥补中的过程。加害者想问的原谅是否真的存在，这个命题似乎没有必要寻求答案，毕竟对于这些加害者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弥补，而对于受害者而言，原谅自己则是最重要的。